发来报道。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23日星期四。在这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即日发表重大政策讲话，关于共产党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美国副国务卿说，正在采取果断措施对抗中国，但接触有利于控制紧张局势；澳大利亚舰队南中国海遭遇中国海军，双方一度对峙；法国计划逐渐淘汰华为设备。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联邦检察官递交的一份法庭文件显示，一名隐瞒在中国一所军医大学真实身份的科研人员，在6月20日因签证欺诈问题接受联邦调查局面谈之后，躲入了中国驻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领事馆。这份7月20日在加利福尼亚北区联邦法庭提交的文件说，唐娟以 J1 访问学者签证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从事研究工作。他在申请时没有披露他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关系，调查发现他为空军军医大学工作，是现役军人。法庭文件显示，联邦调查局获得搜查证后，在6月20日搜查了他的家，发现了他与解放军有关系的证据。调查局还在当天对他进行了问话。唐娟在6月26日被控签证欺诈。检察官说，唐娟在被搜查和问话之后的某一天进入了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评估，他仍留在那里。这份法庭文件是关于另一名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签证欺诈案被告宋申的。宋申在斯坦福大学做 J1 访问学者，联邦检察官指控他隐瞒了与解放军空军总医院和第四军医大学的现有关系。宋申在上周被捕，他的律师请求法院批准保释。检方在这份提议羁押被告的文件中提到了解放军科研人员隐瞒真实身份的其他类似案件，包括唐娟案。这起曝光正值美国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之际。7月21日，美国下令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在24日下午前关闭，领事馆人员连夜焚烧机密文件，中国已威胁要采取报复措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加州发表有关美中关系的主体演讲，这次演讲被视为特朗普政府促请世界及美国全社会重新评估对华关系的一场关键性活动。美国国务院表示，蓬佩奥这次在尼克松总统博物馆的演讲的题目是共产党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蓬佩奥星期三在访问丹麦时说，我们正在就中国共产党如何表现制定出明确的预期要求。他说，当他们没有做到时，我们将采取行动保护美国人民，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们的国家安全，并保护我们的经济和就业。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最大行动是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顿的领事馆，理由是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人的私人信息。司法部长威廉·巴尔上星期7月16日在位于密歇根州的杰拉德·福特总统博物馆发表讲话时说，在美中几十年来形成盘根错节的经贸关系之后，美国人需要重新评估与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的关系。他说，为了未来的自由和繁荣，美国私营企业与政府部门必须合作抵抗中共抢占世界经济制高点的努力，并抵抗中共的腐败和独裁统治。巴尔在预告蓬佩奥这次加州演讲内容时说，国务卿将就中国对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的威胁发表总结性演讲。 著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王丹发表推文说，应国务院的邀请，他将前往加州出席蓬佩奥演讲，去现场见证一个历史性时刻。蓬佩奥预计在美国西岸时间下午1:40开始讲话，届时美国国务院会有网上直播。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比根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果断的措施对抗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不过他也强调了美中保持接触对于管控紧张局势的重要性。他还明确表示，美国支持那些寻求和平、繁荣和自由生活的中国人民的愿望，美国将更主动地接触中国境外的异议声音。这位美国第二号外交官是在首席外交官蓬佩奥国务卿即将就中国问题发表重要演讲的前一天做出这番表示。比根星期三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美中关系议题发言时对两党议员说，在对中国的政策问题上，特朗普行政当局与往届行政当局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有面对美中关系中令人不舒服的事实的意愿，这个事实是过去30年的政策没有带来很多人所希望的那个结果，而且美国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来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常务副国务卿比根说，特朗普总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才下令采取一系列行动予以回应，包括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澳大利亚一支舰队上星期在南中国海航行时遭遇中国军舰近距离对峙，据信当时澳方军舰并没有进入中国自称拥有主权岛屿的12海里内。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星期四报道，一支由5艘军舰组成的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舰队在前往菲律宾海与美国和日本舰队会合举行联合军演途中遭遇中国海军。报道引述的军方消息人士没有透露与中国军舰对峙的具体海域，但证实澳大利亚这支舰队穿过了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海域，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北京声称对包括这一海域在内的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在过去几年中迅速建造岛屿，实施军事化，并因此受到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太平洋地区国家的抨击。星期三，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一个活动中说，中国这些行动完全不符合国际法，美军将继续维护印太地区，特别是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并敦促各国都能帮助反制中国的行为。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7月16日表示，澳大利亚将继续强力支持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在当天的媒体简报会上，当他被问到是否支持美国的南中国海立场时，莫里森表示，澳大利亚将采取跟美国非常一致的立场。去年，澳大利亚海军在南中国海的另一次类似的航行中被中国军队紧密跟踪。法国政府据报将计划禁止华为设备参加法国的 5G 移动网络建设，让华为在2028年全部淘汰出局。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法国网络安全局已经通知法国大城市的通信运营商说，他们目前仍可以使用华为设备，但使用许可到期之后将不再延续。知情人士向路透社提供的消息说，法国政府向华为设备发放的使用许可有效期只有3到5年，而欧洲通信公司爱立信和诺基亚的设备使用许可有效期是8年，这等于是法国政府计划逐渐淘汰华为设备，在2028年将华为设备全部排除在法国 5G 移动网络之外。路透社说，法国布依格通信和法国无线广播目前的 4G 移动网络已经使用了华为设备，而 5G 网络设备的使用许可又涉及现有移动网络，这就意味着这两家法国通信公司如果放弃华为设备，就必须替代 4G 移动网络的基础设施。两家公司今年已经几次表示，一旦被迫以高昂的代价替换现有的移动网络，政府就必须提供补偿。但法国其他通信公司目前基本使用爱立信和诺基亚的通信设备。法国网络安全局本月表示， 目前没有使用华为设备的运营商最好避免转用华为设备。遭中共当局被嫖娼和清华大学除名的感言法学家许章润教授近日向清华校友发表公开信，感谢校友对他处境的关心和捐款的善举，强调说无人一日不死便一日呼唤，他鼓励各位天快亮了。有分析说许章润代表了中国知识界的良心。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被誉为中国知识界近年最感言，多次公开发表抨击中共最高领导人犀利文章的许章润，7月19日发表致清华校友的公开信，以中英文撰写，感谢500多名校友在他被开除后为他捐款筹集10万多元。许章润7月6日被成都警方以网友所称的嫖娼抓走，6天后获释，近日又遭清华大学以其近年言论及被污名化的所谓道德败坏除名，引发外界强烈关注。虽然许章润表示在34年执教生涯中有20年是在清华大学度过，而此次被开除公职对其教学生涯致命一击，令他职业生涯被废止，无法为生计，但他表示自己个性硬朗，无法接受校友的慷慨，希望将款项捐助受水灾影响的灾民。他相信自己有能力继续工作，计划未来写作谋生，并以坚持追求知识为目标。他强调一日仍在生都将继续发生。许章润在信中批评政治制度继续拒绝改变，迎来全球防范，令中国成为孤家寡人，集权必败，自由终将降临无土。经常代理重大敏感案件的中国知名律师莫少平近日对美国之音表示，受许章润教授及家属委托，曾准备一旦被抓及扣押将担任其辩护人，不过不到一周人就出来了，目前不清楚许章润是否有行政诉讼行动争取自己的权益。他说
本身呢他确实跟家里边人说了，如果他被抓了，如果真是没出来，就希望家里人来找我嘛，就是如果请律师，那这样他放出来了继续是不是往下去提起这种法律上的主张，比如说行政复议啊或者行政诉讼，那就得尊重许章润本人的意见了。那因为他出来我们一直也没见面呢，所以我也不好判断他是不是真正还要通过司法程序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对于外界担忧许章润未来可能随时因其近年的言论而遭当局寻滋煽颠甚至颠覆等罪拘捕，穆少平律师表示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许章润教授的亦师亦友2014年六四25周年前夕遭抓捕1年半后被判缓刑的朴志强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也担心许章润教授会随时遭当局拘捕，但他相信许章润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包括被捕入狱。他说：“
第一呢，担心肯定是有担心。”第二呢，我相信呢，他自己应该说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这样写的时候，发表的时候，他应该是已经做好了准备。既然已经做好了准备，作为一个学者、一位教授，他选择这样去做，他想清楚了嘛，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决策吧。我相信他做好了一切准备。
朴志强表示，外界对于清华大学开除许章润教授非常失望，但不意外。同时正是因为许章润是清华的名教授，国际影响极大，在被当局以所谓嫖娼污名化后，没有像其他许多人一样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朴志强强调清华大学开除许章润对清华大学所谓中国最高学府的地位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而许章润的作为会写在清华的历史上。他说
没有了许章润的清华法学院和清华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个人认为许章润和许章润这个事件在未来是要写进历史的。 在这个过程中间，谁是怎么样去说的、做的，谁是怎么表现的，都是会青史留名的。大家对自己负责，对历史负责就够了。
中国知名人权活动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由美国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大学的最初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在中共建政后便遭阉割，而清华几十年来都是姓党，尤其近年更是加紧参与打压言论。他说，
姓党，那就是共产党的这个执政之下，清华出过这种大师嘛，只生产那些不能独立思考的，成为一个精致利己主义的人。徐老师能走到今天才被清华开除，某种程度上的话已经算他这个幸运了。什么十八大、十九大之后的这样的各种言论管控、意识形态的重压全都显现出来了，他的打压完完全全是在于他的言论、他的学养，他利用他的法学知识在中国的这个社会变革以及对现有体制的这种批判上面，他所发挥的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力。
2015年被当局判刑后遭吊销律师执照的蒲志强表示，他对许章润这几年不断发表直接针对中共最高层的檄文所展示的勇气和道德非常敬佩，代表了中国知识界的良心。他说，
他事实上呢是代知识分子立言，他说出了很多人想清楚之后呢也未必想说或者未必敢说的话。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个许章润他这几年的这种研究和他的表达，他的存在，事实上呢是帮我们所有的人做了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记录了知识分子抗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呢他也走进了历史。大家亦师亦友这么些年，最近几年以来我越发的崇敬他。
另外，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一个微信群组里有人近日转发了许章润的公开信，其他几人只是因为提到演武竟然马上被微信禁言，这表明当局对许章润影响力的恐惧。他说，
在这件事情上的话，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感觉到许章润这三个字现在是微信敏感词，而且你只要涉及许章润，你在微信这个群里边探讨这个事情的话，你就会被禁言。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的话，我无法感觉到许章润被他们打击以后，在社会就这个影响上以及就是中共对这件事情的消声上边采取的手段。
许章润过去几年发表多篇广为传颂的文章，直言不讳地严厉批评中共当局各种倒行逆施的行径。2019年3月，许章润教授遭清华大学停课、停职、免除一切职务。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台湾海峡两岸召开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台北市长柯文哲及上海市长龚正致辞时都提到一家亲，并强调两岸和平的重要。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呼吁，两岸交流应该在平等互惠、互相尊重的原则下进行。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星期三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开幕典礼致辞时表示，两岸交流比断流好，合作比对抗好，一家亲比一家仇好。他还重申两岸五个互相原则，也就是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以及互相谅解，并强调互相谅解最为重要。柯文哲还说，虽然两岸之间仍有僵局，也各有坚持，但是应该透过沟通与对话，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追求两岸的和平发展。他也一直秉持促进交流、增加善意的精神来从事两岸交流活动， 其目的就在于增进两岸善意互动与人民福祉。另一方面，上海市长龚正在致辞时指出，台北上海谱写更多两岸合作的故事，城市发展愿景为两岸合作推展更广阔的空间。他说，让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以这次论坛为契机，凝聚更多的共识。龚正还谈到，未来两市会加强后疫情的交流合作，为两岸城市发展推出强大动力，为两岸和平发展做出更强大的贡献，为两地民众谋更多福祉。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这次论坛采取视讯方式进行，主题是城市防疫交流与经济合作，双方也创下先例，不签署合作备忘录，不互赠纪念品。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乐见两岸在经贸、文化及城市治理方面的交流，不过如果对岸台办系统介入的话，通常都会占台湾的便宜。
譬如说我们都知道台湾在武汉肺炎上面呢其实做得非常的好，但是他们所提出来的题目里面呢看起来好像是他们要教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武汉肺炎防治做得很好，那这个就是已经打破了原来是大家平等互惠的一个看法。
刘世芳委员还说，交流是好事，但是要注意平等互惠、互相尊重的原则，而且要根据事实来说话。此前中国国台办管理的中国台湾网发表评论指出，大陆在抗疫防疫方面都做得比台湾严谨，不论是入境者集中隔离或是小区管理，台北市如果能借城市论坛平台做更多有益台湾抗疫的工作，将这些经验分享给台湾其他城市，对台湾是有益的。不过这番言论引发台湾网民的批评及不满。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告诉美国之音，两岸目前的官方交流已经中断，任何机制单位能够开启双方对话之门都应该欢迎，不过他也担心国共之间的对话基础已经消失，国共论坛也将无法召开。
因为你现在定位不清楚，定位不清楚，你说捍卫中华民国宪法可以，可是老公不要你这个东西啊，你还是有另外一个东西，你不要求共识可以，那你要提出一个什么东西，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感受到。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上任之后筹组改革委员会，在新公布的两岸论述当中，将九二共识定调为过去两岸互动过程的历史描述，此举引发党内大佬的反弹。始于2006年的国共论坛，在前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三年任内就已经停办，由于吴敦义还有前副总统的身份，在现行法令的管制之下更增添了无席会的难度。太阳花学运之后成立的时代力量立委邱显智告诉美国之音，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任何交流都不能在伤害台湾主权、矮化台湾的情况下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中国长江出现全流域洪灾，各主要支流水域全面告急，几乎半个中国泡在水里。洪水滔天，民生涂炭，耗资巨大的三峡水坝的安全和功能再次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中国官媒开足马力，组织专家论证三峡大坝的移位、渗流和变形都在正常范围之内。三峡大坝已经在蓄洪防洪方面发挥了巨大的调节作用，但不能包打天下。然而官方对大坝安全的含糊说辞以及长江中下游连年洪灾让民间充满疑虑，为什么可抵御万年一遇洪水的三峡工程并不能有效地防止长江水患？三峡大坝究竟是固若金汤还是危在旦夕？耗费巨资新建的世界第一大坝到底值不值？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专家进行分析。
参加我们讨论的两位专家，一位是德国环境问题学者王维洛博士。王博士您好。
世博你好，李伟忠你好，观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战略杂志战略研究杂志社社长李伟忠先生。李先生您好。
王老师好，徐波好，观众朋友们好。
媒体形容说呢，说半个中国现在是泡在水里，以此来描绘今年这个中国南方的这个水灾呢，好像并不过分。我请教德国的王维洛博士啊，您呢是国土规划和环境问题的这个专家，那么您认为这个中国今年水患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对比您所在的这个德国，您觉得中国的水灾、洪灾啊，是不是多了一点呢？
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说今年的这个暴雨、这个降雨是比较多了一点，但它还不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水灾。那么中央气象局的那个首席，这个他们叫首席什么主任嘛，主任他说的今年的这个暴雨量，在这个长江主要暴雨主要区域的暴雨量呢是600毫米，1998年呢是700毫米，而2016年呢是580毫米，所以呢它更接近2016年，介于2016年和1998年之间，它并不是最厉害的。根据清华大学水利系的周建军教授呢，他的意见也是，就是说像长江三峡大坝处这个最高洪峰61000立方米每秒，这属于一般的稍微偏高一点的洪水流量。1981年在这个地区的流量是81000立方米每秒，2012年是71000立方米每秒，所以呢今年的这个61000立方米每秒它也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所以呢它并不是太大的。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李白有一句诗叫做黄河之水天上来，那么天上下雨了，下面就有就可能产生洪水，对不对？自从建了黄河三门峡大坝以后呢，当时的这个文化部部长贺敬之呢就写了一首诗，他说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守中来，他的意思呢就是今后的黄河的水呢都是通过人为控制的这个水库的闸门过来的。中国现在有世界上一半的水库大坝是在中国，而这一半的水库大坝中的一半呢又在长江流域，可以说长江流域有50000多座水库和大坝，1/4的水库大坝在长江流域。我们也可以说这些洪水都是通过水库大坝的闸门，通过人为的控制而产生的，可以说是江河洪水守中来。主持人，
好的，那么现在看起来人定胜天这个概念还是有争议的。那么今年呢，这个长江水灾号称是全流域水灾，我们看到的是真正大河有水小河满，几乎所有的支流都泛滥成灾。我来请教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我们都远离故土，也不太了解当地的情况，我们能了解到的情况都是在这个媒体啊报道，各个媒体报道当中看到的。那您怎么看今年中国南方的这个洪灾？您所居住的这个美国有没有这么多的水灾？
首先美国没有这么多，我上一次印象里边是新奥尔良，那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我忘记是哪一年了，反正也很严重，那是由飓风带来的。当然突然而至的这个洪水，应对能力，对政府对民间都是一个考验。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23日星期四。在这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即日发表重大政策讲话，关于共产党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美国副国务卿说，正在采取果断措施对抗中国，但接触有利于控制紧张局势；澳大利亚舰队南中国海遭遇中国海军，双方一度对峙；法国计划逐渐淘汰华为设备。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联邦检察官递交的一份法庭文件显示，一名隐瞒在中国一所军医大学真实身份的科研人员，在6月20日因签证欺诈问题接受联邦调查局面谈之后，躲入了中国驻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领事馆。这份7月20日在加利福尼亚北区联邦法庭提交的文件说，唐娟以 J1 访问学者签证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从事研究工作。他在申请时没有披露他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关系，调查发现他为空军军医大学工作，是现役军人。法庭文件显示，联邦调查局获得搜查证后，在6月20日搜查了他的家，发现了他与解放军有关系的证据。调查局还在当天对他进行了问话。唐娟在6月26日被控签证欺诈。检察官说，唐娟在被搜查和问话之后的某一天进入了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评估，她仍留在那里。这份法庭文件是关于另一名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签证欺诈案被告宋申的。宋申在斯坦福大学做 J1 访问学者，联邦检察官指控他隐瞒了与解放军空军总医院和第四军医大学的现有关系。宋申在上周被捕，他的律师请求法院批准保释。检方在这份提议羁押被告的文件中提到了解放军科研人员隐瞒真实身份的其他类似案件，包括唐娟案。这起曝光正值美国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之际。7月21日，美国下令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在24日下午前关闭。领事馆人员连夜焚烧机密文件，中国已威胁要采取报复措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加州发表有关美中关系的主体演讲，这次演讲被视为特朗普政府促请世界及美国全社会重新评估对华关系的一场关键性活动。美国国务院表示，蓬佩奥这次在尼克松总统博物馆的演讲的题目是共产党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蓬佩奥星期三在访问丹麦时说，我们正在就中国共产党如何表现制定出明确的预期要求。他说，当他们没有做到时，我们将采取行动保护美国人民，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们的国家安全，并保护我们的经济和就业。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最大行动是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顿的领事馆，理由是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人的私人信息。司法部长威廉巴尔上星期7月16日在位于密歇根州的杰拉德福特总统博物馆发表讲话时说，在美中几十年来形成盘根错节的经贸关系之后，美国人需要重新评估与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的关系。他说，为了未来的自由和繁荣，美国私营企业与政府部门必须合作抵抗中共抢占世界经济制高点的努力，并抵抗中共的腐败和独裁统治。巴尔在预告蓬佩奥这次加州演讲内容时说，国务卿将就中国对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的威胁发表总结性演讲。著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王丹发表推文说，应国务院的邀请，他将前往加州出席蓬佩奥演讲，去现场见证一个历史性时刻。 蓬佩奥预计在美国西岸时间下午1:40开始讲话，届时美国国务院会有网上直播。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比根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果断的措施对抗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不过他也强调了美中保持接触对于管控紧张局势的重要性。他还明确表示，美国支持那些寻求和平、繁荣和自由生活的中国人民的愿望，美国将更主动地接触中国境外的异议声音。这位美国第二号外交官是在首席外交官蓬佩奥国务卿即将就中国问题发表重要演讲的前一天做出这番表示。比根星期三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美中关系议题发言时对两党议员说，在对中国的政策问题上，特朗普行政当局与往届行政当局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有面对美中关系中令人不舒服的事实的意愿，这个事实是过去30年的政策没有带来很多人所希望的那个结果，而且美国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来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常务副国务卿比根说，特朗普总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才下令采取一系列行动予以回应，包括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澳大利亚一支舰队上星期在南中国海航行时遭遇中国军舰近距离对峙，据信当时澳方军舰并没有进入中国自称拥有主权岛屿的12海里内。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星期四报道，一支由5艘军舰组成的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舰队在前往菲律宾海与美国和日本舰队会合举行联合军演途中遭遇中国海军。报道引述的军方消息人士没有透露与中国军舰对峙的具体海域，但证实澳大利亚这支舰队穿过了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海域，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北京声称对包括这一海域在内的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在过去几年中迅速建造岛屿，实施军事化，并因此受到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太平洋地区国家的抨击。星期三，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一个活动中说，中国这些行动完全不符合国际法，美军将继续维护印太地区，特别是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并敦促各国都能帮助反制中国的行为。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7月16日表示，澳大利亚将继续强力支持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在当天的媒体简报会上，当他被问到是否支持美国的南中国海立场时，莫里森表示，澳大利亚将采取跟美国非常一致的立场。去年，澳大利亚海军在南中国海的另一次类似的航行中被中国军队紧密跟踪。法国政府据报将计划禁止华为设备参加法国的 5G 移动网络建设，让华为在2028年全部淘汰出局。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法国网络安全局已经通知法国大城市的通信运营商说，他们目前仍可以使用华为设备，但使用许可到期之后将不再延续。知情人士向路透社提供的消息说，法国政府向华为设备发放的使用许可有效期只有3到5年，而欧洲通信公司爱立信和诺基亚的设备使用许可有效期是8年，这等于是法国政府计划逐渐淘汰华为设备，在2028年将华为设备全部排除在法国 5G 移动网络之外。路透社说，法国布依格通信和法国无线广播目前的 4G 移动网络已经使用了华为设备，而 5G 网络设备的使用许可又涉及现有移动网络，这就意味着这两家法国通信公司如果放弃华为设备，就必须替代 4G 移动网络的基础设施。两家公司今年已经几次表示，一旦被迫以高昂的代价替换现有的移动网络，政府就必须提供补偿。但法国其他通信公司目前基本使用爱立信和诺基亚的通信设备。法国网络安全局本月表示，目前没有使用华为设备的运营商最好避免转用华为设备。 遭中共当局被嫖娼和清华大学除名的感言法学家许章润教授近日向清华校友发表公开信，感谢校友对他处境的关心和捐款的善举，强调说无人一日不死便一日呼唤，他鼓励各位天快亮了。有分析说许章润代表了中国知识界的良心。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被誉为中国知识界近年最感言，多次公开发表抨击中共最高领导人犀利文章的许章润，7月19日发表致清华校友的公开信，以中英文撰写，感谢500多名校友在他被开除后为他捐款，筹集10万多元。许章润7月6日被成都警方以网友所称的嫖娼抓走，6天后获释。近日又遭清华大学以其近年言论即被污名化的所谓道德败坏除名，引发外界强烈关注。虽然许章润表示在34年执教生涯中有20年是在清华大学度过，而此次被开除公职对其教学生涯致命一击，令他职业生涯被废止，无法为生计，但他表示自己个性硬朗，无法接受校友的慷慨，希望将款项捐助受水灾影响的灾民。他相信自己有能力继续工作，计划未来写作谋生，并以坚持追求知识为目标。他强调一日仍在生都将继续发生。许章润在信中批评政治制度继续拒绝改变，迎来全球防范，令中国成为孤家寡人，集权必败，自由终将降临无土。经常代理重大敏感案件的中国知名律师莫少平近日对美国之音表示，受许章润教授及家属委托，曾准备一旦被抓及扣押将担任其辩护人，不过不到一周人就出来了，目前不清楚许章润是否有行政诉讼行动争取自己的权益。他说
本身呢他确实跟家里边人说了，如果他被抓了，如果真是没出来就希望家里人来找我嘛，就是如果请律师，那这样他放出来了继续是不是往下去提起这种法律上的主张，比如说行政复议啊或者行政诉讼，那就得尊重许章润本人的意见了。那因为他出来我们一直也没见面呢，所以我也不好判断他是不是真正还要通过司法程序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对于外界担忧许章润未来可能随时因其近年的言论而遭当局寻滋煽颠甚至颠覆等罪拘捕，穆少平律师表示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许章润教授的亦师亦友2014年六四25周年前夕遭抓捕1年半后被判缓刑的朴志强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也担心许章润教授会随时遭当局拘捕，但他相信许章润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包括被捕入狱。他说
第一呢担心肯定是有担心，第二呢我相信呢他自己应该说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这样写的时候发表的时候，他应该是已经做好了准备，既然已经做好了准备，作为一个学者一位教授他选择这样去做，他想清楚了嘛，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决策吧，我相信他做好了一切准备。
朴志强表示外界对于清华大学开除许章润教授非常失望，但不意外。同时，正是因为许章润是清华的名教授，国际影响极大，在被当局以所谓嫖娼污名化后，没有像其他许多人一样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朴志强强调，清华大学开除许章润，对清华大学所谓中国最高学府的地位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而许章润的作为会写在清华的历史上，他说：“
没有了许章润的清华法学院和清华，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个人认为，许章润和许章润这个事件，在未来是要写进历史的。在这个过程中间，谁是怎么样去说的、做的，谁是怎么表现的，都是会青史留名的。大家对自己负责，对历史负责就够了。”
中国知名人权活动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由美国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大学的最初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在中共建政后便遭阉割，而清华几十年来都是姓党，尤其近年更是加紧参与打压言论。他说，
清华姓党，那就是共产党的这个执政之下，清华出过这种大师吗？只生产那些不能独立思考的，成为一个精致利己主义的人。徐老师能走到今天才被清华开除，某种程度上的话已经算他这个幸运了。什么十八大十九大之后的这样的各种言论管控、意识形态的重压全都显现出来了，他的打压完完全全是在于他的言论、他的学养、他利用他的法学知识在中国的这个社会变革以及对现有体制的这种批判上面，他所发挥的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力。
2015年被当局判刑后遭吊销律师执照的朴志强表示，他对许章润这几年不断发表直接针对中共最高层的檄文所展示的勇气和道德非常敬佩，代表了中国知识界的良心。他说，
他事实上呢是代知识分子立言，他说出了很多人想清楚之后呢也未必想说或者未必敢说的话。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个许章润他这几年的这种研究和他的表达、他的存在，事实上呢是帮我们所有的人做了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记录了知识分子抗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呢他也走进了历史，大家亦师亦友这么些年。最近几年以来我越发的崇敬他。
另外，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一个微信群组里有人近日转发了许章润的公开信，其他几人只是因为提到演武竟然马上被微信禁言，这表明当局对许章润影响力的恐惧。他说，
在这件事情上的话，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感觉到许章润这三个字现在是微信敏感词，而且你只要涉及许章润，你在微信这个群里边探讨这个事情的话，你就会被禁言。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的话，我无法感觉到许章润被他们打击以后，在社会就这个影响上以及就是中共对这件事情的消声上边采取的手段。
许章润过去几年发表多篇广为传颂的文章，直言不讳地严厉批评中共当局各种倒行逆施的行径。2019年3月，许章润教授遭清华大学停课、停职、免除一切职务。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台湾海峡两岸召开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台北市长柯文哲及上海市长龚正致辞时都提到一家亲，并强调两岸和平的重要。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呼吁，两岸交流应该在平等互惠、互相尊重的原则下进行。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星期三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开幕典礼致辞时表示，两岸交流比断流好，合作比对抗好，一家亲比一家仇好。他还重申两岸五个互相原则，也就是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以及互相谅解，并强调互相谅解最为重要。柯文哲还说，虽然两岸之间仍有僵局，也各有坚持，但是应该透过沟通与对话，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追求两岸的和平发展。他也一直秉持促进交流、增加善意的精神来从事两岸交流活动，其目的就在于增进两岸善意互动与人民福祉。另一方面，上海市长龚正在致辞时指出，台北上海谱写更多两岸合作的故事，城市发展愿景 为两岸合作推展更广阔的空间。他说，让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以这次论坛为契机，凝聚更多的共识。龚正还谈到，未来两市会加强后疫情的交流合作，为两岸城市发展推出强大动力，为两岸和平发展做出更强大的贡献，为两地民众谋更多福祉。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这次论坛采取视讯方式进行，主题是城市防疫交流与经济合作，双方也创下先例，不签署合作备忘录，不互赠纪念品。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乐见两岸在经贸、文化及城市治理方面的交流，不过如果对岸台办系统介入的话，通常都会占台湾的便宜。
譬如说我们都知道台湾在武汉肺炎上面呢其实做得非常的好，但是他们所提出的题目里面呢看起来好像是他们要教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武汉肺炎防治做得很好，那这个就是已经打破了原来是大家平等互惠的一个看法。
刘世芳委员还说，交流是好事，但是要注意平等互惠、互相尊重的原则，而且要根据事实来说话。此前中国国台办管理的中国台湾网发表评论指出，大陆在抗疫防疫方面都做得比台湾严谨，不论是入境者集中隔离或是小区管理，台北市如果能借城市论坛平台做更多有益台湾抗疫的工作，将这些经验分享给台湾其他城市，对台湾是有益的。不过这番言论引发台湾网民的批评及不满。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告诉美国之音，两岸目前的官方交流已经中断，任何机制单位能够开启双方对话之门都应该欢迎。不过他也担心国共之间的对话基础已经消失，国共论坛也将无法召开。
因为你现在定位不清楚，定位不清楚，你说捍卫中华民国宪法可以，可是老共不要你这个东西啊，你还是要有另外一个东西，你不要求共识可以，那你要提出一个什么东西，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感受到。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上任之后筹组改革委员会，在新公布的两岸论述当中，将九二共识定调为过去两岸互动过程的历史描述，此举引发党内大佬的反弹。始于2006年的国共论坛，在前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三年任内就已经停办，由于吴敦义还有前副总统的身份，在现行法令的管制之下更增添了无席会的难度。太阳花学运之后成立的时代力量立委邱显智告诉美国之音，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任何交流都不能在伤害台湾主权、矮化台湾的情况下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中国长江出现全流域洪灾，各主要支流水域全面告急，几乎半个中国泡在水里。洪水滔天，民生涂炭，耗资巨大的三峡水坝的安全和功能再次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中国官媒开足马力，组织专家论证三峡大坝的移位、渗流和变形都在正常范围之内。三峡大坝已经在蓄洪防洪方面发挥了巨大的调节作用，但不能包打天下。然而官方对大坝安全的含糊说辞以及长江中下游连年洪灾让民间充满疑虑，为什么可抵御万年一遇洪水的三峡工程并不能有效地防止长江水患？三峡大坝究竟是固若金汤还是危在旦夕？耗费巨资新建的世界第一大坝到底值不值？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专家进行分析。
参加我们讨论的两位专家，一位是德国环境问题学者王维洛博士。王博士您好。
世博你好，李伟登你好，观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战略杂志战略研究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李先生您好。
王老师好，徐博好，观众朋友们好。
媒体形容说呢，说半个中国现在是泡在水里，以此来描绘今年这个中国南方的这个水灾呢，好像并不过分。我请教 德国的王维洛博士啊，您呢是国土规划和环境问题的这个专家，那么您认为这个中国今年水患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对比您所在的这个德国，您觉得中国的水灾、洪灾啊，是不是多了一点呢？
他这个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说今年的这个暴雨、这个降雨是比较多了一点，但它还不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水灾。那么中央气象局的那个首席，这个他们叫首席什么主任吧，主任他说的今年的这个暴雨量，在这个长江主要暴雨主要区域的暴雨量呢是600毫米，1998年呢是700毫米，而2016年呢是580毫米，所以呢它更接近2016年，介于2016年和1998年之间，它并不是最厉害的。根据清华大学水利系的周建军教授呢，他的意见也是，就是说像长江三峡大坝处这个最高洪峰61000立方米每秒，这属于一般的稍微偏高一点的洪水流量。1981年在这个地区的流量是81000立方米每秒，2012年是71000立方米每秒，所以呢今年的这个61000立方米每秒它也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所以呢它并不是太大的。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李白有一句诗叫做黄河之水天上来，那么天上下雨了，下面就有就可能产生洪水，对不对？自从建了黄河三门峡大坝以后呢，当时的这个文化部部长贺敬之呢就写了一首诗，他说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他的意思呢就是今后的黄河的水呢都是通过人为控制的这个水库的闸门过来的。中国现在有世界上一半的水库大坝是在中国，而这一半的水库大坝中的一半呢又在长江流域，可以说长江流域有50000多座水库和大坝，1/4的水库大坝在长江流域。我们也可以说这些洪水都是通过水库大坝的闸门，通过人为的控制而产生的，可以说是江河洪水手中来。
嗯，
主持人，
好的。那么现在看起来人定胜天这个概念还是有争议的。那么今年呢这个长江水灾号称是全流域水灾，我们看到的是真正大河有水小河满，几乎所有的支流都泛滥成灾。我来请教新泽西州的李伟忠先生，我们都远离故土，也不太了解当地的情况，我们能了解到的情况都是在这个媒体啊报道各个媒体报道当中看到的。那您怎么看今年中国南方的这个洪灾？您所居住的这个美国有没有这么多的水灾？
首先美国没有这么多，我上一次印象里边是新奥尔良，这个那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我忘记是哪一年了，反正也很严重，那是由飓风带来的。当然突然而至的这个洪水，应对能力，对政府对民间都是一个考验。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